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大家好，欢迎来到深度饭桌派，这里是饭桌三人行。饭桌上今天来了一位老朋友，是我们良友电台的一位节目主持人，线上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刘芳。你好刘芳。
哇，很开心能又回到麦克风前跟大家有一些交流哈。
是，
其实线上今天呢，刘芳的声音已经很久没有出现了，但是呢相信还是有一些啊，我们以前的朋友呢可能还是记得哈，刘芳曾经跟大家一起度过的这个时间，其实也是非常感恩的。那今天也特别的荣幸有这样的机会能够来到深度饭桌派的饭桌前。
哎，对，哎，
然后呢可能线上完今天之后呢
就吃饭此处
应
有掌声，
很重要。
我们不要把阳光忘了。
哎，是是，
你好阳光。
你好，
我觉得阳光插不上嘴。
阳光随时普照。
刘芳，你是在什么时候开始服侍的？
我大概是在2014年就开始啊，义工。2015年的时候就正式入职了。
对，这是典型的叫做年轻的前辈。是吧？那我觉得今天肯定会热闹一点，
热闹热闹啊！我今天特别开心哈，
非常期待，
终于有一个语速比我还快，可以调动我们气氛的气氛组搭子来到我们中间。
此处应有鼓声。
是，今天很高兴哈，刘芳居然坐在我们的录音间，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景象哈。如果我们是视频的话，大家会看到我们喜上眉梢，然后喜笑颜开，然后喜乐盈盈啊，这是三喜临门。
哇。
对，希望你经常来吃饭。我们还是话归正传，我们要把今天的话题要点出来。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2026年的高考作文题。2026年作文高考题呢有很多呀啊，我们今天要聊的呢就是全国一卷和上海卷他们的作文题。
我现在有点后悔，我觉得你前两天你布置这个题目的时候应该让你先写一篇。
那还确实。
对吧，写上800字。这你马上就回到那个情境里，该怎么写那种文章啊。是。
但是我们必须说哈，虽然我们聊高考，而且聊的高考作文题，但我们三个不是来做作文题的啊，我们要把这个目标定清楚。我们的目标是透过这个作文题我们发散一下，我们看一下。
你是来点题的。
哎，我们是来点评的。好。那我们这样子，我们先进入全国卷，咱先有一个高瞻远瞩的目光啊，从那个全国来看一下这次的全国一卷呢，它的题目叫词语的变迁。我先给大家念一念，然后看我们能发展出什么。这个全国一卷的原题摘要是这个啊，他说是词语是表达思想情感的载体，也是展现社会生活变化的窗口。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青年是常为新的。那在你的成长过程中，你对哪一个词语的理解发生了变化？这变化有你成长的印记，对你有特殊的意义。以上材料引发了你怎样的联想和思考？那题就是这个题。那对于我来讲，我觉得我们今天可以展开讨论的就是词语本身它的变迁和词语理解发生的变化，在我们成长经历当中，或者是在我们人生经历当中所带出来的一些影响。我觉得这两点我想谈，其他的中间夹杂的那些什么形容词啊，或者是定语啊，可以忽略不计啊。
本来就不是来写作文的，咱是来吃饭的聊天的哈。
哎呀，我觉得刘芳就是我的补充搭子。
那
把我不敢说的都说了。
那其实词语的变迁这个题目我觉得是挺适合咱们中文语境来讨论的哈。刘芳成长的过程里面就发现，这个教育都教育的很好哈，我们这个大词儿都一套一套特别会说。哎，结果呢我们道理知道那么多，但是实际上我还仍然过不好我这一生哈，就常常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想法。其实这个当然分很多很多层面来看，就词语的变迁是一个方面，就是说到底我们怎么使用词语，词语对我们的人生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又是另外一个重点。就我就想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词汇，就是网络。
哦，
网络你说原本呢就是渔网，对吧？就是如果说英文的话就是 net， 啊，然后但是实际上你说现在大家说网络，绝大部分的人的认知其实是互联网，
对，
其实是我们所使用的这个就科技改变之下的这样的一个东西。
嗯，
那当然还有很多别的一些部分，就比如说，我就记得曾经特别让我有一个冲击的地方是什么呢？我们基本上在语文的课文里面呢，一定会学到一篇课文呢，叫做就是《诗经》，就是。这个参差荇菜，左右遥之，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哈。
嗯，
那当时呢，这篇《诗经》呢，当时我就记得，好像我们的解释就是说，哎，那这个场景是表示什么呢？哦，可能现在就说他们的劳动的场景。但实际上呢，你真的追溯回到最原始的他的那个处境里面是什么呢？其实他是王公贵族的公子们去相亲的场景。
哦，
这就可以看到，就是说为什么词语的解释和使用的语境是一个特别强烈的关联的。
嗯，
所以就是说，哦。我现在就开始理解到为什么我说，哦，我们不能脱离语境，不能脱离语境。
嗯，
哎，到底具体意味着什么？这是一个道理我认同，但是当你放在一个很具体的实际的例子里面，或者说一篇文章，我们去追溯它历史的渊源和当下的这些情景的时候，就会有更多更明显的这些理解和不同。
对，阳光，好久没听到阳光插话了。
这个其实我觉得他说的是语境，就是在不同的语境之下，在不同的大家说话的这个环境之下，会产生不同的理解。
嗯，
那我们看到这个题目，它其实更多的提到是时代，
嗯，
就是在不同的时代会出现一些很特别的词，
嗯，
这些特别的词在这个时代，它就会带着这个时代的烙印。
对，
嗯，
比如说刚才刘芳进来啊，我们做节目之前得先聊天嘛，这个老朋友新朋友的大家互相介绍，你就会发现他和我们不是一个年代的，对不对？他和我们不是一个年龄段的人，所以他的年龄段里的词，即使我们生活在同一个时代一个空间，他的年龄段的词和我们这个年龄段的词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在寻找词汇的时候就特别能够淋漓尽致的表达你这个时候一个特别精确的感受的时候，这个词就会火起来。那我们包括网络上在一个阶段都会有一个词火起来，所以词语会随着时代变化它也产生一个变化。
其实这个题点出了词语的一个特点，就是词语是漂移的，词语就是变迁的，所谓变迁就是漂移的。那词语本身又代表着什么呢？词语的目的是什么？或者这样讲，词语目的是定义啊，是命名啊，对吧？我们如果从这个圣经的角度来看的话，圣经上说上帝第一句话就是起初神创造天地，接下来神说，所以说词语是上帝的一个特点，或者叫语言本身，词语我们把它如果分成大类的话，它叫语言。语言本身是上帝使用的，也就是神用语言创造了世界。那语言又是什么？语言就是神的第二个位格呀，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所以语言如果我们放一个形而上的角度去看词语的话，词语就是与上帝同在的神的第二个位格耶稣基督，或者叫词语就是连接永恒和今天的一个连接的东西。所以耶稣基督在启示录说天地都会废去，但是我的话不会废去。所以词语一定有它的确定性，因为它是从永恒当中来的，我是说的是上帝的话语。好，刚才我说了形而上的，大家听得有点睡觉，我回来我要考你们俩一些新词哈。什么叫社达？
哦，
社会达人吗？
社会达尔文主义。
刘芳对了，在你看这年代感觉出来太好。再来一个，什么叫阿塞拜疆？
哦，这我还真不知道。
听着像啥？
不是凡尔赛
国家吗？
只有阿塞拜疆。
阿塞拜疆，阿塞拜疆，
国家
像啥？
是个地名啊。
啊，是一个国家名，
啊，
对吧？
嗯，
阿塞拜疆，不对的，听到啊，阿塞拜疆指的是什么？阿里巴巴曾经组织一个全球数学竞赛，结果因为一个叫江平的女生，使得阿里的这个全球数学竞赛再也没有重启了，所以这个话就叫阿塞拜疆。
江是江死，
江是江平
啊，江平
那个小女孩，那个江平败在了江平手下，
就是阿里的竞赛败在了江平手下，叫阿
塞
拜
疆。
OK OK。OK，
我以为和凡尔赛差不多。
对，都是地名，咱联想的这个方向不太对。
其实很多的词呢，它是有变化性的。一些词语就会在历史的尘埃中，你就看不见它了。比如你回去给你女儿说， 说万元户，他肯定听不懂是啥意思。
对，我要是给他解释一下，他也会说这个万元太少了吧。
对，
单位，
他说我现在就是万元户。
我们热闹了这么半天哈，我觉得从刘芳刚才讲的就是词语要跟处境相关哈，这个呢，如果我们用到圣经的解经上面，就非常有说法了。
对，其实刚才就是海伦在说到这个关于上帝用词语创造世界这一点哈，就是说词汇或者说是语言本身是由上帝所赐的，就是说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奥秘来的。那么这个道成了肉身，那这个就是更具体的，就是说上帝的话语成为了一个肉身，就像耶稣基督的形象来到我们中间，有恩典有真理。那所以其实为什么我们常常说上帝的话这么重要，就是为什么圣经这么重要，以及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能脱离语境来啊，就是打补丁啊，或者说是东拼西凑啊，或者说是啊这个断章取义呢，就是因为其实我们要知道，就是神的话是圣洁的，神的话是神圣和绝对的。
对，
但是因为我们犯罪堕落之后，人接收了神的话的这个本质就是会有打折扣的。
对，
然后我们人在使用语言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箴言里面有说啊，舌头就是火，对吧？其实舌头很大程度上就是我们最开始使用语言那种方式，就是那个时候还没有写，很多时候是没有书写的，对吧？没有文字的，那后来慢慢成为了一种文字，那就说明其实人在这个使用这个本来神圣创造的这个文字和语言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在这样的一个扭曲的状态里面了。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词语的变迁，这个很好，就是说这个变迁的过程，我们就是一个比较中性的来看待说，哎，其实都有不同时代的这种合理性在里面。但是如果我们回到圣经里面，这个就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事情了。
对，
因为很多时候就有人会质疑，就是说啊，你们说神的话，圣经，哎，圣经不也是人写的吗？圣经不也是这66卷书不是也开了多少次大公会议修订的吗？那我现在这个时代不一样了，那圣经的解法还能够按照现在的语境来这么认同和认识吗？那当然，这个我就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非常核心的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圣经的语言这个东西或者圣经这么重要，为什么不能脱离语境，就在于就是大家也说了这个释经学的这个角度，就是因为神如果说他完全可以一种三体式的，如果大家看过三体的话，我直接在你眼睛上面视网膜里面就是给你一些意象的话，他为什么不这样做呢？他为什么需要人能够理解的方式，以语言的方式，像刚才我们说语言是干嘛的，定义交流沟通啊，然后达到一个情景的重现，就是在这个语境里面我们可以去达成互相的这种交流的目的。就相当于说我自己曾经也觉得，哎呀，对呀，现在这个时代还能用这些老古董的圣经的这种教条来框限我们吗？
圣经应该符合我们这个时代，
哎，对，应该符合我们这个时代才对呀。但是后来呢，慢慢就是说更多认识圣经或认识主之后，就发现说啊，原来呢我们首先还是要怀这个谦卑敬畏的心是第一方面，为什么？第一，神才是那个绝对和神圣的。二，就是说我们要知道我们犯罪堕落的本性，我们其实没有办法按照自己的意思来完全理解神的话的。这个是就像我们是一个瞎子。然后呢，神拣选了我们之后呢，我们哎有点视觉了，然后我们能看清楚，哇，原来是真理是这样子，圣经是这样子。然后慢慢越来越认识他的时候，我们可能就觉得戴上了1000度的眼镜。就变成了400度，但实际上我们要知道，直到我们直面主的那一刻，其实很多的奥秘我们是没有办法绝对绝对绝对认识的，但不代表说我们不要去认识。那所以就是为什么这个语境那么重要，我刚才说的就是我们就发现，就是说不是说我按现在的这个语境来解读，
不是按照你自己的语境解读。
对，如果说我们永远按照自己的语境来解读，那永远有不一样的说法可以来说，我
就公说公有理，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神让一个活生生的，不只是耶稣基督，包括一个民族以色列民族，包括我们自己，为什么要用活生生的人来启示他拯救的真理？就是让我们知道，就是说在那个特定的历史语境下，这都是真的事情。那所以为什么历史语境重要，就在于就是说这个圣经文本绝对的严肃性就在这儿了。因为它的绝对严肃，以至于我可以经得起所有真实性的历史考证。所以就是说，如果我很轻飘飘的就觉得，哎，我现在的语境是这样，我现在的开放包容自由是这个意思，我就可以这样去解读圣经的话，那圣经的这样的一个超越的神圣性和神的这个绝对性就不存在了。那么2000多年来，这么多人那么认真的、仔细的去每一个标点符号去这样去这么认真的对待，那就是没有意义的了。对，
词语包括语言本身是圣经的一个特点。刚才刘芳在说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个事情。其实 神用语言把圣经赐给我们的时候，它确实是有它的背后的宏大不可测的这样的一个寓意在里面。我举个例子啊，其实我们现在看书是越来越少了，看小说也越来越少了，直接看电视剧了，对吧？
甚至还三分钟简化版。
对，年轻人现在即使不看短剧，看长剧都是二倍速，三倍速啊，就很难理解。我们觉得一帧镜头都不愿意错过的，他们用二倍速、三倍速就要看完。
哎，这个年轻人也不是啊。
但是呢，我们原来的习惯是，哎，我看一个好的小说，哎，看什么时候把它拍成电影啊？好，当我刚开始读圣经的时候，我就想。都一人捧一本圣经，然后大家就在那念，读来读去是一个文本，因为我们都如果在中文里头基本上读的是一个文本，都读和合本是吧，为什么不把它拍成电视剧啊，把它拍成电视剧广播剧，然后这个你表达的多直接啊。其实你要是真的去想语言的本身的这种魅力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只要一拍成电视剧它就是那个样子，它就不是另外一个样子。而如果它是在文字里的，那你可以构建无数不停的往深里去构建。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它有个电视剧出来，摩西是个长胡子的，那它就不可能同时是个短胡子的，它也不可能是个没胡子的。所以一旦这个形象建立，一旦这个事情表现出来是个这样子的，那么这个事情就被完全的表现出来。那么只有语言是可以有无限的想象空间的。
对，你说是视觉语言，
对，
对，因为语言有很多种嘛，
对，
什么视觉语言、音乐语言、数学语言、物理语言啊，
对，
都有。你刚刚说是视觉语言，如果一旦呈现的话，人就很容易固化，
是
吧？
就定型了，
对，
是这个就不是那个，
对，
对吧？是长的就不是方的，所以我就觉得到今天为止，基督徒依然还是，虽然我们可能是听啊，是啊，去用其他的形式看电子版的圣经啊，但是圣经本身的文字的这种力量还是一点都没有消减。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题目词语的变迁这几个字反而恰恰说明了，就是从人的角度来讲，词语是变化的，词语的理解随着时代，随着我们的信息的增加，它是不断的变化的，但是我们要回到词语的本身，我最开始加的那一段就是好像很突兀的这个神学上的
怎么一下就上价值了
对，就对阳光那个表情就是怎么 Helen
这么快就上
价值了那段价值实际上我想定一个基调，就是有两种视角，一种就是超越的视角，就是从上帝的角度来看，如果词语本身代表的是定义，代表的是区别，代表的是信息的话，那这个词语从神的角度来看不应该是变化的，因为一旦词语产生变化，它就没办法清楚的定义一些事情。所以我们从两个角度来讲，词语的变迁是指人的视角，或者叫人本主义也行哈，人本的视角在说。但是当我们说词语应该有它精确的定义的时候，我们是在从上帝赐给我们的这本书，就是圣经的角度在讲。那我想再拓展一下，刚才说到了词语的变迁，那我想回来，我想说词语的战争。
是
不仅有变迁还有战争，这个战争还真不是发生在现代战争我们还是要回到伊甸园。其实词语，如果我们刚才已经解释，就是词语是上帝创造，神用来创造世界的，词语是神的第二个位格，词语是连接永恒和暂时的。如果我们这样定义的话，那我们就看到在伊甸园里的第一场战争其实就是命名的战争。用什么命名？就是用词语命名。我们回想一下，在伊甸园，当上帝说那棵树是分别善恶树的时候，来了一个老骗子啊，那个老骗子就叫老魔鬼，对吧？魔鬼撒旦，他跟夏娃说的是什么？那棵树是吃了好叫人
眼睛明亮，
眼睛明亮。对，当上帝说这棵树你们吃了一定死，这是准确的定义啊，这是命名那棵树呢。老骗子说什么？你们吃了
不
一
定
死。你看到没有？撒旦在争夺的是命名权。所以我想讲的是，词语的战争是从创世纪就开始。那词语如果本身包含着我们的理解，包含着定义，包含着解释，包含着信息的话，那也就意味着这个世界有两方力量。一个是代表神的真理不变的，它是固定的，是从永恒当中来的真理的话语。那另外一方就代表着谎言和不确定，或者是漂移，或者是篡改，这样子的内涵的属蛇的语言。
对的，神用他的话语来 教导我们，带领我们，魔鬼也是通过词语来攻击我们。
是，
这些异端邪说主要他的功夫也都放在圣经上。
嗯，
他是去改圣经的某些词，甚至拿出来一个词，什么闪电派呀，什么，他都是从圣经里面拿出来的这些词语。我曾经在教会里和一个弟兄聊天，他就说，哎，我们不用去学什么神学，我们看圣经就好了呀，圣经是万古不变的，说的话都没有错哈，圣经是万古不变的。我就说，我说其实大家争来争去，这几千年争下来，不就是圣经的解释权吗？
嗯，
就是这样的一句话，你如何释义，在怎样的语境里，在它的本意是什么？
嗯，
就是这样的一个争夺。
确实啊，两位都提醒的很好。就是原来呢，这个词语的战争，尤其是我们回到就是神的话的这个部分来，就圣经上这个争夺也是从一开始就存在了，
嗯，
以至于就是说，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去辨别哪一种对圣经的教导或者哪一种是更对更真的，那这个呢当然就是我们也是需要很多不同方式的这种努力哈，就是说一个不偏不倚的一个状态。为什么我们有就是所谓的正统神学，又是为什么有异端和邪教？哎，你看异端邪教很多时候他也是拿出来跟你读圣经的呀。哎，说实话刘芳还真遇到过，哎，人家翻的圣经翻的还比你还勤，是吧？但是问题的重点就像刚才我们一直在说的，就是我们到底要如何去真正的去认识神在这段话里面的本意，而不是按我们自己的意思。很多时候异端邪教它有很多很多的成因啊，有一个成因就是说他的这样的一个把神的话的误解之后呢，就系统性的又把它变成了一套新的东西传递给了别人，变成了一种不是真理，而是一种新的意识形态，使用了这样的一套看起来圣经类似的话语的方式。所以我们就知道，就像蛇这个古蛇，它最狡猾的地方是什么？很多时候呢，这种说法它不是说完全是一看就是哎，一看就觉得不对，而是说它掺了很多的似是而非，就又有一些部分你觉得好像有点对哦，然后又有一些部分其实很多时候也是在于我们自己，也要当然也要圣灵的帮助，也要很多牧长的一些互相的祷告的支持，我们来看到就是说当时夏娃为什么会被这个引诱了，就是因为当我们的心已经不愿意承认神的那个绝对主权的时候，我们自己也已经在想神岂是真说的时候，那个骗子呢就真的能够骗到我们了，
钻空子。
哎，是，
就是当我的心摇动的时候，撒旦就会根据我们的心思去摇动你在对圣经的那个正确的理解。
对，我觉得你们两个提醒的很好，我们前面的讨论实际上都集中在我们教会内部如何要正确的解经，如何要正确的看待圣经，所以圣经无误啊，那是一定不能改的，我们更加坚定这一点。我想反个方向，就是不仅对教会有提醒，我们也要警惕世俗世界。我们刚刚说了嘛，有两个世界，一个是魔鬼撒旦的这种谎言的世界，他一直想攻击的就是基督徒的这本最宝贵的就是神的话语。他的方式可能是借着世俗，借着影视，借着各样的就是信息，时髦点叫信息战，打的都是信息战。比如说爱这个词，圣经里提了很多爱，神就是爱，但是我们如果今天的社会，我们社会人或者是我们已经被社会的一些思潮所影响，人本主义所影响的，我们怎么理解爱？比如我们认为爱是一种情绪和一个感觉，我情绪和感觉到了我就爱你，没有了那就不爱了，这是今天人们对爱的理解，然后以至于我们把圣经中的爱也解释成这种根据感觉走的爱，比如说哦，神就是爱 OK， 那神就是爱，那神就爱我们的本相，因为我情绪需要这个补充，因为爱就是就满足我的情绪嘛，好，爱我的本相，那爱我的本相以至于神都不愿意说我有任何不好，你本相了，你本相那么糟糕，神都爱了的话，
我还有改吗？
对，我不用改了呀，对不对？
对，
等等等等这种。但是我们回到圣经，真正圣经在说爱的时候是这个意思，是说情绪的吗？是说这个捧着你的吗？是说一个宠着你的？因为我们对爱理解就是宠啊，偏向啊，或者是独一啊这种。我们的情感世界里面理解，但是你回到圣经的话，你会发现圣经中说的爱的时候，爱是圣洁，爱是拣选，爱是顺服，但这些词如果我们今天教会上老讲的话都觉得对啊太严厉了吧。
借用就 C.S. Lewis 的四种爱这本书，他所说的就是神的爱是什么，是他就 charity 或者说 agape 的英文里面，我们都知道哈，是神的这个爱。那重点就是说刚才 Helen 提的这个非常的重要的一点，就是说爱也是神定义的，本身就是说 当神才是爱，当爱被奉为神，被奉为偶像的时候，不管是
反过来了，
对，不管是母爱还是西方社会的，就是说，哦，爱就是最大的，
或者自由
之爱，以爱
之
名，我就可以怎么怎么样，
嗯，
对，人性之爱也好，等等也好，那么这个就很可能变成什么呢？就像用 C.S. Lewis 的话，就是说，当爱成为神的时候，立马就沦为魔。
对，
就任何一个我们所以为的好，其实神创造的东西都是好的。
嗯，
就是他的本相创造了爱等等。
嗯，
但是当这个东西被我们拿出来超越了上帝本来应该在的那个位置的时候，
定义的
他的时候，那么这个词语对我们就可能成为一种剥夺、消耗，
嗯，
然后落入谎言里面。
对。还有一个词我们可以好好讨论，罪。
嗯，
你看今天的世界哈，用今天的处境里面，我们今天的小清新们哈，理解罪是什么？伤害，是创伤，是受害者，反正你只要是冒犯我了，你就是得罪我了，
就得罪，
得罪，
得罪，
完全剥离了圣经对罪的本来的意义，罪是我们得罪了上帝，是我们跟神，跟那个永恒的神的关系的断裂。但是你看今天很少人用罪了，因为罪都赶到法律的犄角旮旯里面去了，
就是犯罪 crime
啊，
这样的一个程度。
他就今天这个世界，你看那个罪的漂移，我们仍然说变迁哈，也就词语的漂移。今天世界定义罪，他就不愿意把圣经当中说的那个罪成为我们的对照版，他不愿意，他自己理解。对，
无论是罪还是爱，我们知道现在对我们的信仰影响很大的是自由神学。那自由神学它的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可以说它第一个要站出来喊的就是否定圣经无误。其实圣经的恒久性，因为神是跨越时间的，所以它不会过时的，我们不用担心这个事情。但是你看，不管是对罪的理解还是对爱的理解，人们都是在想把它从圣经里摘出来，改变那个意思的时候，你就会去扭曲它。我们现在处在一种泛爱的状态，爱动物，爱环境，过分的这个强调人的这种爱的给予能力的时候，
情绪的爱，
在罪上就变得互相的非常的不愿意提到罪的问题，互相之间要在这个虚伪的爱中，把罪掩饰起来。
对，我补充一句哈，就我也刚想到，今天的人不提罪，大家提什么？这是我的一个错误，
人无完人，
对，这是我的个人选择，
对，
对吧？
这是我的特点，这是我的，这是我的原生带来的特点。其实这个是一种对罪的自己给自己的一种开脱啊。
其实这是一种西施，就是说词语的西施的目的是什么，或者叫词语的漂移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让我们道德上麻木。因为圣经的词语精确的定义了罪，也就定义了道德上面的那种感受，就是我们应该调校到圣经的道德观。但是当这个世俗世界把你的词语全部漂移，重新定义的时候，重新命名，重新感受的时候，它就让你人不断，哦，罪就是一个小错误嘛，人无完人嘛，
对，
哦，它只是我个人的选择嘛，你就会发现人的道德就开始慢慢麻木了，
对，
你就慢慢对罪就不敏感了。
对，
这是老骗子的目的
，而且呢，其实除了老骗子的目的呢，还有一点就是，我们也是因为真的有罪，所以老骗子才骗得到，所以呢，有破口。但当然，就是说，我觉得提到罪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点，就是说所谓的词语的漂移。其实某种程度上，罪的本意是什么呢？在原文里面就是偏离靶心，偏离靶
就是漂移，
就是漂移。其实罪的原本的定义就是我们离开了神。所定义的那个靶心是什么？
对，
所以其实今天就很好的呼应了，就是说词语的漂移
就是个罪，
就是个罪，就是一切的源头啊！就是所以这个战争就是从古老的伊甸园就开始，
对，
所以到直到世界的末了，求神帮助我们。
是的。那我们谈的很开心啊，我们谈的也很不尽兴啊。我们希望把这个没有尽的兴哈，我们放在下一期继续谈。那如果我们还不尽兴呢，我们希望刘房常常来我们饭桌上做客，我们常常请他吃饭，
太好了，
常常端给听众朋友们一盘一盘，这个也不见得很好吃哈，但是有点特色的菜，
对，不一样。
好，那时间关系，我们深度饭桌派今天就到这里，深度饭桌派，我们周周见，下次见，谢谢两位，再见，
再见，
拜拜。